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阿摩斯书七章第一到第三节。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一到第三节，因为不同版本啊，我的版本是在1070页，各位版本可能稍微看一下。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一到第三节，各位翻到了，请容我来读。第七章第一节，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，为王割菜之后，菜又发生。刚发生的时候，主造蝗虫，蝗虫吃进那地的青物，我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赦免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就后悔说，这灾可以免了。今天我们亲爱的康来昌牧师，他是我亲家，所以我要说亲爱的亲家哈。他要分享的题目是先知的心。
谢谢亲家长老。我们今天讲先知的心。先知最重要的，但是我们常常有的印象哈，就是先知是先知先觉的，他知道一些事情是别人还没有，是比别人早，比别人看得远。尤其在科学界，如果你是一个先知先觉者，事后又证明你对了，那是很了不起的。先知是先知道一些事，比常人要先知道。这个词不限于教会，不限于圣经，世界上也有。他是科学界的先知先觉者等。先知还有一个含义，就是一个主持正义的人，一个正义感非常强烈的人。先知常常是，譬如说时代的先知，是责备那个时代罪恶的，是不留情面的。先知是责备罪恶的，主持正义的。先知是先知先觉者，看事看得比别人快，比别人早。这两个说法都的确表达出先知的特色，不过这不是先知最基本的，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慢慢讲。不过先说先知的重点不在预先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，那个是有不最重要。先知与其说是注意将来要发生的，不如说先知强调过去的事。先知总是在提醒百姓，我们要回到古道，这是耶利米书六章六节讲的，回到上帝过去已经告诉我们的律法。那么这是先知的重点。那么在讲到我们要回到上帝过去给我们的律法，如果不回去，如果不悔改，将来就会有什么灾难，如果悔改，将来就会有什么祝福。所以将来会如何，先知也有提，不过那个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回到过去上帝的律法。那么先知的内容也就是不断的在讲上帝的律法是什么。所以李长寿把先知翻译成申言者，没有翻错，不过只是申言者，我们不太懂是什么意思。那么照这个字以及先知所表达出来，就是先知是一个述说生命记的生，述说上帝的话的人，述说上帝的话，申言者。那么他是不是嫉恶如仇，主持正义，斥责罪恶呢？是的，不过这也不足以表达他完全应该有的心态。应该有什么，我们等一下就会讲。我们看到社会上、教会里、新闻媒体，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先知的心态，就是我们会愤怒，会生气，我们会觉得怎么会有这种颠倒是非的想法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昧着良心。我们对政治时局常常会有这样的不满意， 譬如说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节，祸哉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。人不义不只是颠倒是非，不过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。我们看到媒体里面所报道的，不管你是哪一种颜色的，你觉得是颠倒是非，颠倒善恶，你会很愤怒。祸灾，你在教会里，在工作场合里发现这样的事，也会非常的愤怒，也会非常的不高兴，或者你会难过，像大卫在诗篇里讲的，我的眼泪流成河，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。当人，当罪人，包括在教会里的罪人，这样胆大妄为的颠倒是非的时候，我们会很生气。那在整个圣经的先知里都有这样的表达。阿摩斯从一章二节就讲，耶和华从锡安吼叫，这是圣经里面形容耶和华像一个狮子一样，在锡安，在他的圣城，在他的圣殿发出吼叫的声音，来警告万国万民。我们回想一下，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，耶和华警告万民的总是在警告这件事，就是人不断的犯罪，甚至犯同样的罪，耶和华不会免去他们的刑罚。大马色一再侵略邻国，非利士一再贩卖人口，以东一再击打弟兄，亚门一再发动残酷的侵略战争，摩押一再的羞辱死人，犹大一再的拜偶像，离弃神的律法，以色列一再的贪婪淫乱，这些罪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出，上帝不会只有容忍，他的确在很多时候是容忍了，但他不是只有容忍，他也责备，他也会管教，的确完全的管教，完全的报应是等将来，但是现在神并不是不做事，神也不是只管以色列，神也管外邦，神不是只管教会，神也管社会，神是全地的主，他是很多时候忍耐了，宽容了，但是他有在世上也有审判。第二章第九节就讲，神除灭亚摩利人，迦南人的被消灭是因为他们一再的犯罪，长期的犯罪，他虽然高大如香柏树，坚固如橡树，神却上灭他的果子，下绝他的根本。神对列邦也是这样。各位，我们承认，我想起码我承认了，我相信你可能也承认，中国大陆有一句流行的话，历史虚无主义。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我们从历史上看不到什么对错是非，也看不到什么报应。那么中国大陆是反对这种想法的。不过如果你要肯定历史上有公平有正义，我们还真得有点信心呢。一次大战我们可能不大了解，二次大战显出了上帝的公平与正义吗？原子弹落在日本那里，是不是对日本人公平的一个惩罚？德国最后战败了，是不是表示正义的彰显？我自己觉得，我想很多人也觉得是的，但是可能也有人觉得不是。我不知道在日本的教育之下，日本的老百姓会不会觉得他们是无辜的，是倒霉的。你看历史，你看报纸，有的时候是会走入相对主义的悲哀，就是我们好像不知道谁对谁错，那么我们好像不知道到底哪一方面是比较对的。我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真相，有是非，有对错，而且圣经给我们非常乐观的一个答案。 你们必晓得真理。不仅有真理，而且我们能晓得真理会叫你得自由。虽然很多时候真理让我们很痛苦，但是主的真理终会叫我们得自由。主终会在这个世界上最后显出他的公义，但是不是最后。现在我们有信心的人就可以看到神的公义和怜悯和慈爱。我承认这很困难，我承认有的时候上帝的公义好像没有显出来，我承认在圣经里也讲亚伯的血到现在还没有替人，神还没有替他伸冤。我们看到圣经的历史是杀亚伯的人被上帝保护，该隐被上帝保护，而且子孙非常有成就。我们没有看到亚伯被伸冤，我们知道神会伸冤，我们知道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我们知道将来是会有这个事，但是我们也希望现在就有。先知就在警告百姓，警告众人，你三番四次的犯罪，神三番四次，三百年，三千年，四千年宽容你，如果不悔改终会叫你受不了的，早一点悔改吧。第一章第二章这样讲，第三章第四章比较专门针对犹大和以色列这样讲，也就是上帝在管制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上帝尤其在管制罪恶而蒙恩的教会。世界我们必须相信神在管，教会更要相信神在管理。第四章第六节就开始讲到神在现实历史中对以色列人的管教。我使你们一切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。谁说神不幽默的？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，并不是做牙膏和牙刷的广告，而是在说神让以色列没有东西吃，所以牙齿干净。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，你们仍不归向我。当缺乏粮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神要人做的是归向上帝。各位，说起来好像理所当然，其实不是的。归向主，相信主，越来越爱主，越来越依靠主，越来越以神为我们的主，以神为我们的乐，以神为我们的快乐喜乐。这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原来受造物归向上帝是应该是理所当然的，可是在神奇妙的旨意中，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。尤其是天使和世人，天使我们还不确定，世人悖逆的世人能够归向上帝，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和寻找，这是浪子的父亲对浪子的哥哥讲的话。我为什么这么快乐？我为什么这么高兴？因为我失去的儿子回来了。人万事万物能够归回上帝是神的心意，人间发生的一切事情，你身边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，好的坏的，神迹非神迹，平顺或者平常或者特殊的事迹，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叫你归向上帝。可是我们常常不如此。没有东西吃，我们会做什么事？我们会找吃的东西。没有东西吃，你不会马上想到我要归向上帝。有东西吃，你会想到，哎呀，真是很高兴吃了这么多丰富的东西。你吃了好吃的东西，直接的反应很少是马上归向上帝。天这么热，你的反应应该是赶快开冷气，不会想到归向主。归向主，这是很少有的事情， 可是神希望我们在每件事上都归向主，这是神迹的目标，这也是神迹失败的地方，这也是耶稣，你看，尤其在马可福音里，每次行了神迹奇事，医病赶鬼，每一次哦，行完了，他都跟那个受神迹好处的人说，千万不要讲。各位，我们再问，耶稣医好了一个瞎子，正常的反应是什么？你听到耶稣医好了一个瞎子，你听到某个人医好了别人的眼疾，正常的反应是什么？耶稣医好了一个瞎子，正常的反应，我听到了就会把我妈妈，有白内障的妈妈带到耶稣那里去，请他医治嘛。五饼二鱼的神迹发生了，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，正常的反应是什么？正常的反应就是我们要到耶稣那里找饭吃嘛，大家也是这样的反应。可是这些反应都是错的，所有的事情，神迹或非神迹，叫你吃饱的神迹不是要你去耶稣那里继续吃饱，叫你得医治的神迹不是叫你把耶稣当一个医生，所有的神迹奇事或者是平常的事情，叫你归向上帝，每一件事都是这样。神使有些地方粮食缺乏，你去找粮食很好，神预备约瑟来解决粮荒也很好，但是终极对约瑟也好，对每个人的目标都是归向神。我儿，将心给我。我们的神要我们归向他。阿摩斯书四章七节，我降雨在这城，不降雨在那城，这块地有雨，那块地无雨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句话很像路加福音十三章，神在台北下雨，基隆不下雨，神在桃园下雨，台中不下雨，为什么？我们的结论应该就是气象反常，很怪。上帝的意思是下雨的地方比较近前吗？不下雨的地方比较不近前吗？有这个可能，但是这还不是上帝的意思。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那里讲到，希罗亚楼坍了，压死了18个人，我们正常的反应可能是包括我们以后对楼的建造监督要更严格一点，用的水泥钢筋要监督的更严格一点，这是好的，这是对的。我们以后对居住的房子的建筑要有更严格的检查，这也是好的反应。我们的反应也可能是那些被压死的人作孽多端，所以死掉了，也可能。但是耶稣不要我们去这样想，耶稣说这些被压死的人并不一定作孽多端，并不一定比那些没有被压死的人更坏。为什么他们死？只有一个原因，耶稣说他们的死是要我们这些没死的人不是庆幸哦，而是悔改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这地方有雨，这地方没雨，你先不要说哪个地方人好或坏，那有雨的人请你悔改。可是我们常常害得耶稣，害得上帝行了很多刑罚的神迹，压死了多少人我们还是不悔改，渴死了多少人我们也没有悔改。第九节，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，你们园中许多菜蔬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，你们仍不归向我。哎呀，你们遭遇这么大的虫灾，以至于今年的青菜这么荒，这么收不到什么青菜，水果收不到什么水果，你们要悔改啊！啊，感谢主，我们台湾不是这样。我们不是有很多的虫把菜吃掉了， 我们不是很多的虫把香蕉凤梨吃掉了，我们是有太多的香蕉凤梨没人吃，我们有好丰富的，那又是什么意思？各位也容我说，我不是先知，不过就圣经上来讲，虫多虫少，菜多菜少，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叫你归向神，叫你更依靠上帝，更感谢上帝，更祈求上帝。第十节，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，像在埃及一样，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，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，营中的尸首臭气扑鼻。你也可以看到，在圣经里，包括阿摩斯书，很大胆，很直接，毫不羞愧，毫不害怕，毫不怕人跌倒的说，耶和华在攻击人。我们通常说魔鬼攻击，我们通常说邪灵攻击，可能是有的，不过后面都是耶和华，我们不敢讲。耶和华说，我攻击你们，目的是什么？是要你们归向我，你们仍然不归向我。十一节，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，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，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。灾难越来越多，提醒你越来越多，提醒你，叫你赶快悔改。你悔改没有呢？亲爱的云飞长老刚刚说，哭是没有用的，你要悔改，你要改变，你要归向上帝。神对索多玛俄摩拉，对个人，对团体，对台北，对旧金山，对北京，对汉城，首尔，都是一样，给你很好的待遇，给你平凡的待遇，给你很坏的待遇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该怎么做，但是有一个最基本要做的是归向主。以色列啊，亚伯拉罕啊，罗德啊，你能够活下去，这是好稀奇的事。我要再说老话了，我们能够稍稍向上帝转一下，我们的心稍稍归向上帝，我们生活中早上起来，晚上睡觉，现在聚会，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的心对主比较敬虔一点，比较信靠一点，比较感谢一点，我们的心稍微对一点，这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好难哦，不可能。所以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，你对上帝是渴慕的，是比较渴慕的，是柔软的，是比较柔软的，是爱慕的，是比较爱慕的，我真是羡慕你，你有极大的福气。我们的心对上帝能够更柔软，更渴慕，更坚定，多么的好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爱我们。在这里他形容我们活着的人，我们现在活着的人，我们今天活着的人，我们好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。这个比方希腊神话里面也有，这个比方在很多故事里都有。一个人得拯救，在极大的艰难中被救，被拯救，没有比一根柴不是快要被烧了，不是快要被丢在火里了，已经丢在火里，已经燃烧了，已经烧了，神把这根烧的柴救出来，希望这个柴，我们可以说像亚伦的杖一样，能够重新得到生命。可是这根从火中被救出的柴，就是你我每个人，我们有没有归向上帝呢？如果就历史来讲，这句话是在讲罗德。罗德从索多玛俄摩拉被救出来以后，他有没有更归向上帝呢？好像没有。当人在上帝的恩典打击 祝福、灾难或者贫顺当中没有归向神，神的结论是十二节，以色列啊，我必向你如此行，以色列啊，我既这样行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丑媳妇、美媳妇、任何一个媳妇、任何一个受造物，迟早得见公婆的，那是我们躲不掉的。愿我们喜悦归向上帝，愿上帝的慈爱、怜悯、圣洁吸引我们，比万有都更吸引我们。即使我们在极大的打击、痛苦、犯罪当中，愿神的慈爱吸引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归向他，使我们里面重新有善良、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慈悲和怜悯。在第五章里面，当以色列有归向主的形式而没有归向主的实际的时候，阿摩斯书就发出了那个很有名的呼喊。有一些基督教的神学家，还有一些年轻人，常常对教会的建制，也就是教会的结构，高度的不满。教会是一群腐朽的人、保守的人在那里维持既有势力，在维护的，我们对这不满。他们不满的时候用的经文往往就是阿摩斯书第五章。第五章二十一节，我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，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，我却不悦纳，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。上帝厌恶信友堂所有的聚会，好假哦。上帝厌恶信友堂的奉献，好有钱哦，却不知道关顾怜悯穷人啊！我是假设有人这么说的样子。二十三节，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，这是对诗班讲的，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。信友堂、犹太教、旧约或者新约、圣殿，常常成为上帝最愤怒责备的对象，神借着先知责备的对象。为什么？因为有这些宗教的活动，却没有公义正义的实质。阿摩斯书最被人纪念的大概是五章二十四节，以前监察委员陶百川有一本书就是用这个做书名，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神要的不是形式上的敬拜、赞美、歌颂、祷告，神要的是社会的正义。我要你要这样讲也没有错了，问题是说这些话的人，他们把神当得的给了他吗？什么是公义？什么是公平？什么是正义？一个传统的答案是，公平正义就是人得到他所当得的，每个人得到自己当得的份，那就是公平公义。如果这是公平公义的定义，我们必须说，当我们没有把工钱给工人的时候，当我们没有把足够的工钱、应当得的工钱给工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不义。当工人没有把应当尽心做工的力气、时间给老板的时候，那是不义。当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的时候，那是不义。当人没有做当做的事，那是不义。最大的不义是人没有把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那我们的同胞都犯了大罪，不管他多么慈悲怜悯，当他没有敬拜信靠这位上帝的时候，当我们有一分有一秒有一件事上不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不依靠上帝，不以神为乐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不义 不公。第六章第八节，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，我憎恶雅各的荣华，厌弃他的宫殿，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，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，也都必死。整个阿摩斯书对社会有责备，对列国有责备，对强权有责备，但最多的责备的确是对教会。然后这种在政治宗教上都说难听话的人，自己就被成为众人的攻击对象了。今天我们看的第七章第十节，祭司亚玛谢他指出，阿摩斯所说的一切话这个国家担当不起。七章十三节，亚玛谢对阿摩斯说，你不要再说预言了。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预言重点不在将来要发生什么事，你不要再申言，不要再讲上帝的律法了，这里有王的圣所，有王的宫殿。阿摩斯的反应跟很多先知一样，就是不畏强权，不畏势力，你不要我讲，你用王的名义要我不要讲，我偏要讲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妻子会做妓女，你的女儿会被杀，你的地会被夺取，你会死在污秽之地，以色列一定会被掳离开本地。好，阿摩斯书主要讲的就是这些，责备罪恶，要人归向上帝，如果不归向上帝，种种的灾难就会来。这种强烈的正义感的确在许多先知上面都有，也许我们每个人也应该有，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也应当有公平和正义，我们应当说该得到什么就应该得什么，该做什么就应该做什么，该付出什么就应该付出什么。第一个先知是亚伯拉罕，创世纪十四章十四节，亚伯拉罕听见他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生养的壮丁318人，将被掳的一切财物都夺回来。他看到强权打到这个地方，掳去了他的侄儿，他就组织自己的卫队，虽然只有318人，就发挥了很大的力量，把敌国打败了。更有名的先知就是摩西，摩西的正义感也更清楚地表现在他看到不平就拔刀相助，这我们都晓得。他为了主持正义，他杀了埃及人。这种正义感，我也觉得有点可怕，也有点不知道是不是过分了。我们看到别人霸凌别人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学中有大的欺负小的，我们愤愤不平嘛。但是不至于把霸凌人的人杀掉吧，摩西把人家会杀掉。而且他继续愤愤不平地主持正义，他因为主持正义而杀埃及人，他因为主持正义，他也对他自己的同胞说，你为什么欺负你的同胞。他很多管闲事，他有正义感，不对的他就要讲。他被他的同胞推开，他逃亡，埃及人追杀他，他是一个被追的通缉犯，通缉犯应该明哲保身，保持低调一点。他还是改不了主持正义的毛病，他在井边逃难的时候，他看到有牧羊人欺负女孩子，他就又起来了，打抱不平了，又跟人家打架了，又把人家打败了。他是主持正义的人。摩西有很强烈的正义感，这使他成为上帝重用的先知。列王记上十八章，以利亚也是一个先知，也是有强烈的正义感，而且那正义感也是人越多反对他，如果他是对的他越勇敢。他一个人对抗巴利的先知450个人， 米该亚列王记上二十二章的先知也是这样，有四百个先知拍王的马屁说假话，米该亚对抗他们。施洗约翰也有先知的精神，圣经上讲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到他那里受洗，每一个都被他骂，最后他是骂西律被砍头了。这里面所有的先知最有代表的恐怕还是阿摩斯，他不怕强权，他责备罪恶，他有一颗先知的心。我们需要有先知的心，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的心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腓立比书二章五节，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耶稣的心是什么？上帝的心是什么？消灭恶人吗？不是。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欢消灭恶人，恶人死亡不是我所喜悦的，我喜悦恶人悔改而活下去。门徒们有一次在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，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，不接待门徒，门徒的正义感就发出来，这是耶稣基督是上帝派来的，你们敢不接待他？主啊，我们走遍撒玛利亚，没人卖东西给我们吃，没人接待我们，你要不要我们吩咐神从天上降火把这个地方烧掉？耶稣说，耶稣责备他们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亚伯拉罕是先知，我们常常忽略的，他是先知，他有一次在亚比米勒王那边受到了一些难处，神处罚了亚比米勒王，神告诉亚比米勒说，亚伯拉罕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。创世纪二十章十七节，亚伯拉罕为这个王祷告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仆人，使他们能生育。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，亚比米勒他们一家的人，全宫廷的人都被处罚不能生育，亚伯拉罕一祷告他们都能生育了。亚伯拉罕自己一辈子几十年不知道为他老婆祷告了多少次，哦，主啊，我老婆实在是太漂亮了，但是她漂亮却不能生孩子，你让她生孩子，几十年这个祷告没有蒙垂听，但是她一为别人祷告就得医治了。神很幽默吗？还是很调皮呢？还是很费解呢？我们要有先知的心，先知的心就是上帝的心，上帝的心不喜欢恶人死亡，不喜欢人不能生育，你就存一个善良的心，祝福他，让他家里的人能生育，虽然他们曾经逼迫过你。哎呀，这个祷告这么灵，这越灵，我是亚伯拉罕我就越火大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神要我们有这样的心。亚伯拉罕的祷告其实比这个更早的是创世纪十八章，那是圣经里第一个正式的祷告，我们讲过很多次，但是容我再提一次，耶和华要灭掉索多玛俄摩拉。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三节，亚伯拉罕近前来到耶和华面前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，你还要剿灭那个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耶和华将恶人与义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， 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耶和华说，哇，你好凶哦。哈哈哈，如果我在索多玛城里看到50个义人，我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人。亚伯拉罕第二次说，我知道我是灰尘，我知道你是烈火，我知道我是尘土，你是狂风，你一吹我就没有了。不过听我再讲一次，如果只有45个呢？耶和华说，好，只有45个我也饶恕。40个呢？30个呢？20个呢？请你不要发脾气。我说最后一次，亚伯拉罕说到第6次了，我说完不再说了，只有10个呢？耶和华说，我都饶了他们。各位，这叫先知的心。当我们在责备这世上罪恶的时候，甚至如果你是一个很能自省的人，你责备自己得罪了上帝，你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主，这已经是很大的恩典。我们很难这样做的。我们看到别人的错真是非常容易，要看到自己的错而责备自己很难。如果你是一个对罪恶很恨恶，对正义非常要求的人，你所需要做的不只是斥责罪恶，当神要消灭的时候，你要为罪人祷告。摩西也是一个先知，摩西也有这样的精神。出埃及记32章25节，摩西见百姓放肆，就是说凡属耶和华都要到这里来，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。摩西有先知的心，主持正义，所以他杀了埃及人。他主持正义，所以他劝欺负同胞的人不要欺负。他主持正义，所以当百姓公然拜偶像的时候，他说带刀杀你们的同伴。但是摩西有正义感，同样摩西有怜悯的心。摩西一再在耶和华面前，当耶和华要发怒的时候，祈求耶和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牛犊，请你赦免他们的罪，如果赦免他们的罪要付代价，把我的名字涂掉。这是先知的心。民数记14章1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消灭他们，我不但要消灭这些百姓，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摩西被这些百姓气死了。当耶和华说我要消灭他的时候，摩西应该说哈利路亚，除了这句话讲得太晚以外都很阿们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各位，这是我们祷告里面不可以少的一环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。因此先知或者先知的心，最重要的不是要有一颗嫉恶如仇的心，那是好的，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要的不是嫉恶如仇的心，神要的不是嫉恶如仇的心，神要的是爱人如己的心。甚至神要的不是爱人如己的心，神要的是神爱世人的心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。当阿摩斯一再讲耶和华要审判了，你们的罪恶实在太多了，你们的社会实在太不义了，你们的敬拜实在太虚假了，你们的宗教实在太多伪善了，耶和华说，好啊，我要罚了，我要照蝗虫来吃尽这地的青物。当耶和华一要罚， 哦，摩西、亚伯拉罕、耶稣在十字架上斯提凡死前所讲的话都呈现出来了。主耶和华，雅各微弱，怎么能站立得住呢？主耶和华使不得，他怎么能承受得了？耶和华说，好，这灾可以免了。免了以色列又犯罪，耶和华就要造火来惩罚以色列，火吞灭深渊。阿摩斯说，主啊，求你止息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么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又后悔了。各位，耶和华不会永远在后悔，耶和华会降灾的。在第七章第七节，耶和华有说，我不会再宽恕他们。所以愿神让我们早早的悔改。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，我们始终要有一个怜悯人的心。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怜悯不会冲突的，你我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。我们体会神对我的赦免，我们体会神对我的怜悯，我们体会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这个罪人身上所有的宽容。各位，其实不止这些。是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教会很多差劲的地方，错误的地方，可是你没有看到吗？在我们这些差劲的错误的人身上，神有多么奇妙的恩典。我一再的说，我一再诚实的说，我在教会的长辈、同工、弟兄姐妹身上看到许许多多上帝的祝福和爱，是我羡慕的，是我缺少的，是神恩待你们而有的。我们多仰望主，我们也多仰望神所赐下的教会。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教会是软弱的人结合而成的，教会是被神赦免而且一再赦免的人结合的。愿我们有上帝的心，他不喜悦恶人死亡，他喜悦我们悔改而得生命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愿我们有神的灵能够体恤神的心，愿我们的心被神的灵充满，被耶稣基督充满，被耶稣基督的爱充满。愿我们在这样的爱、这样的怜悯、这样的公义中，我们如光明之子。求主恩待我们的光明通通来自上帝的光明。主，你的光好像太阳一样，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光好像月亮一样吗？当月亮最皎洁的时候，最好看的时候，它完全是反映了太阳的光。我们自己不能发光，但我们领受了你的光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皎洁的月光，柔和的月光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